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在美国发生一件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美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位我们的查理·科克弟兄，他在犹他州一个大学讲演的时候被暗杀了。这是一件非常可以说让人震惊的事儿，而且对，我相信对整个的基督教世界里面，或者说弟兄姐妹当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可能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不太知道查理·科克这个弟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很小的时候，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神给他有超过一般的恩赐和智慧，尤其是他在辩论方面，他真的是非常的有辩论的能力。那他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他就特别为了圣经的价值观，跟那些所谓的美国时下的那些的所谓的带领敌基督的那些政治的势力，尤其是跟那些人辩论。那他其实作为一个特别服侍青年人的一个弟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美国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面去传讲圣经和耶稣基督的价值观，比如说各种的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要圣洁，要对同性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时下的美国那些政客们所推动的那些价值观和思潮，其实都是低基督的思潮。他就去跟那些年轻人分享，并且也辩论，也倾听他们的想法。很多时候他的看上去他所谓的保守派，因为他宣扬的是圣经的观念还有价值观，宣扬的是基督的价值观，所以在美国人眼中他是一个保守派，而且是一个保守派当中的特别有能力的保守派。因为那些激进派所谓的那些美国这些政客们，或者是被他们洗脑的这些的年轻人，大家愿意跟他辩论，可是发现很多时候他们的辩论就是在辩论当中发现他们自己的错误，而且很多的名场面，他有很多的，我相信他是靠着主圣灵给他的那个能力和话语，所以没有人能够驳得倒他，而且他可以很放胆的来传讲圣经的价值观，基督的价值观，而且告诉这些年轻人说有一位神，并且这位神是爱世界的，而且他这个世上有一位救世主耶稣基督，人们需要悔改的。他在这个辩论的过程里面，除了对社会上那些敌基督的言论和思潮进行一个抵抗和抵制之外，同时他还可以真的是就像怎么说，就有点像圣经里的司提反一样，他是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甚至他可以驳倒犹太人。美国的这帮所谓的这些激进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些敌基督价值观的思潮的这些的所谓弄潮儿们，没有一个能够在跟他的辩论上面占到上风，因为明显他真的是非常反应非常快，而且言辞非常犀利，而且是可以说是句句都说到重点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这一位弟兄，他除了有什么所谓的口才，我觉得他不是口才，是圣灵指教他的言语，那个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就是这样一位弟兄，所以他每一年就各个大学里面，因为在大学里的年轻人特别容易受某一些的思潮的影响，看似好像包装的很什么要平等，要自由啊，要民主啊，要这要那，各种各样的思潮也的影响，但其实背后是一些敌基督的势力，想要把神从各个地方抹去。 把圣经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比如像赞成堕胎，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什么同性恋的人维权，还有什么黑命贵，还有各种各样的包容罪恶，对，而且要推动就整个美国政府的各种的腐败。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一个正常逻辑的人来讲觉得很完全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尤其是从高中开始到大学特别崇尚一种叫做我们叫做 individualism， 就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就是说每个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来干涉我，你不要来如何，我崇尚个体。但是同时他崇尚个体的时候，他又在青年人的个体思维独立思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就给他一大堆的那些所谓的现代美国的西方的价值观。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很多我们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它是从希腊文化里出来的，它根本不是从圣经出来的。就比如什么所谓的民主，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了，教会里面可不可以选举，教会里面是要一人一票选牧师，教会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搞少数服从多数啊，等等等啊，这一些的所谓的什么民主的概念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它是从圣经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它是从希腊文化里出来的，但是呢，因为希腊文化之后他生的那个亲儿子就是罗马，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承袭了希腊文化之后，西方的文化其实一直都在希腊文化和基督教基督圣经的价值观里面中间来回摇摆。好，所以在之后的大概整整的2000年当中，其实有偏向于圣经的价值观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揉搓了，或者是圣经价值观跟希腊的文化妥协了，尤其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叫做 enlightenment，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什么觉醒，这个就是上两个世纪过去大概200多年，从工业革命觉醒之后，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文化整个人类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它的发展是有一个倾向性的，就是越否定圣经的价值观，越来越否定认为圣经不是事实。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些东西到了今天的美国发展出没有神不要神，对，现在美国已经是这个样子。但是查理·科克这个弟兄他在大声的疾呼告诉青年人说，你们要从小认识主，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要来认识主，要来追随耶稣，要来服侍主，并且你们要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那所以他所做的这整个的这一个事工，从我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完全符合神心意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爱主并且被神使用的弟兄，很有恩赐的弟兄，真的是很有恩赐的弟兄，却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就这样夺走了他性命。到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嫌疑犯也被抓到了，嫌疑犯是被他父亲交给这个政府了，他的父亲大义灭亲，因为他父亲从嫌疑犯当时逃跑录像当中认出自己儿子的身影，后来他父亲就把他儿子，对啊，说服他儿子自己去自首了。他儿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拒绝，但是后来这个人很明显才22岁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所使用的武器是非常奇怪的，这里面非常有说不出来的那么诡异的东西。他所使用那个武器不是他自己买的，是他可能被人告诉他去大学的附近的某一个树林里面去接收的，武器已经摆在那儿，是一杆狙击步枪。一个年轻人才22岁，而且他是跑到了当时查理·科克他的那个会场对面的一座楼的楼顶上，他架起了狙击步枪，而且他是一枪就把查理·科克弟兄就狙杀了。都听上去好像很天方夜谭的一件事，因为你要知道说在那么远的距离超过200码，200码大概是多远我不是很清楚，也许可能100米以上可能怎么样。大家知道说如果你需要开枪击中200码以外的那个目标，你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哪怕就是真正的军人或者是警察，他们是一种纪律部队都不见得能够一枪就能够击中的，但是这个家伙他一枪就打中，就说明这个背后有很多不简单的东西。那其实你可以想象说背后有一大票邪恶的势力，而且当查理·科克被暗杀了之后，整个的美国的国会里面有一半的那些民主党的那帮人弹冠相庆，就是这个人终于死了，什么这个给我们找麻烦的人死了，就让我想到当年斯蒂凡当他在 当他在殉道的时候，在他旁边的有许多的犹太人也是谈怪相亲，甚至就是连当年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弟兄，他也看着斯提凡殉道，他也心中觉得很高兴，也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位弟兄就这样被暗杀了，可以说是仇敌来夺取他的性命。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说，那为什么神不保守他，为什么要让他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他就这样为主殉道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被神使用的有一些的弟兄们，可能真的是他需要为主来把自己的生命来献上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将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祭献给主，但是如果有一天可能神给每一个人安排的不一样，你可以看到新约的12个使徒，包括保罗，马提亚弟兄我们不知道，但是包括保罗都是殉道而死的。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觉得那是神给这些人的一份的尊荣吧，因为他们必然得到更美好的复活，或者说他必定是一个得胜者。因为当你在为主殉道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得胜者，而这一个得胜者的话，你会看到启示录主耶稣亲口所说，得胜者他的奖赏有很多，他可以与主一同作王，他可以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他的一个新的名字，除了主和他以外没有人知道的，然后他可以得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怎样的。其实你去看启示录说主耶稣说得胜的如何如何，其实是非常很大的赏赐。我相信可能对于查理科克弟兄，也许他可能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为主殉道，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主，他可以说是已经添上了得胜者的数目了。那当然我们也觉得对他，其实我听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心里我是非常的有一个极深的一个难过，这个难过是我已经说不出来了，这样还不像我以前的同工海棠，我知道他过世的时候我是很难过，但是那个难过都还没有查理科克弟兄他殉道的时候那个难过那么的重，就好像一块很重的石头压在我身上，压在我的心里，甚至我有点生理上的有点不适了，真的很不舒服。那但是我相信这一件事情，就像当年的斯提凡，他的死激励了许多人，有一天保罗能够来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人，我相信也有许多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查理科克弟兄殉道的时候，他们也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来跟随主，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